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万世和、王之告、刘一如、吴百鹏、刘英杰、徐氏、王林、毕枪、书画、李世达、曾同享、地前亨、新自修、温纯、赵世清、李汝华。万世和，字思杰，宜兴人。父亲万吉是桐庐训导，有学术造诣。万世和在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被授予礼部主事。父亲丧期结束后，他请求方便赡养母亲，改任南京兵部，多次升迁至江西佥事，每年裁减上贡的瓷器数以千计。升任贵州提学副使，晋升湖广参政。安抚接纳叛乱的苗人28个寨子，因公赏赐银币。三大殿工程兴建，采木的使者络绎不绝。万世和筹划详尽，百姓依靠他得以安宁。升任江西按察使，赴任逾期被弹劾免职，启用为山东按察使，又调任广东左布政使。政事旧例由左布政使专断。万世和说，朝廷设置两位布政使，如同左右手，没有高低之分。于是与右布政使约定分日处理政事，被征召授予应天府尹，赴任途中升任右副都御史，督管南京粮储，上奏请求实施惠民六件事。隆庆初年，晋升户部右侍郎、总督仓场，不久改任礼部，晋升左侍郎，因病辞职回乡。神宗即位，启用为南京礼部侍郎，代理国子监事务。万历元年，礼部尚书陆树生离职，张居正采纳陆树生的建议，征召万世和接替他，分条上奏崇尚节俭的数件事。又因灾疫屡次出现，上奏请求堵塞侥幸之门，容纳刚直之人，财泰冗员，意志请托，大多触犯当时忌讳。俺答及其部落进贡马匹，边臣请求增加官职赏赐。万世和说，赏赐有固定数额，不应顺从边臣的额外请求。皇帝听从了他，方士依靠冯保求取官职，万世和坚持不同意。陈国公朱熹中去世，张居正允许追赠为王，万世和极力反对。给事中余茂学因言论获罪，万世和说，正直之臣不应被斥退，于是逐渐触犯张居正。几事中朱南雍顺承封旨弹劾他，于是称病离职。张居正死后，启用为南京礼部尚书，多次上书以年老为由推辞未赴任，去世享年71岁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公。王之告，字告若，石首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授予吉水知县，升任户部主事，改任兵部员外郎，外放为河南佥事。讨伐师上赵有功，转任参议，调任大同兵备副使。因捣毁板生的功劳，增加俸禄一级，晋升山西右参政，提拔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，大力推行屯田，每营开垦田地150顷，一使军士400人。分条上奏便利事宜8项，得以实施，被征召为兵部右侍郎。不久，以左侍郎身份总督宣抚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隆庆元年，就地晋升右都御史。俺答侵犯石州，王之告命令山西总兵官申为越、参将刘保、游越、黑云龙四营兵力尾随敌人南下，并传习大同总兵官孙吴、山西副总兵田世威等出天门关，阻截敌人东归。巡抚王继洛驻守代州不出兵，申为越不敢前进，石州于是陷落，杀害数万人，所过之处没有幸存者，大肆掠夺，14天后离去。事情上报后，申为越、田世威、刘保被判处死罪，王继洛被发配边疆，孙吴被免职。王之告因回守南山，只被贬官2级。第二年，诏令王之告以左侍郎身份巡视冀州、辽东、保定、宣抚、大同、山西，侍郎刘涛巡视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。王之告因病推辞，由纪廉代替。后来又因给事中张鲁的言论，全部罢免不派遣。3年，启用督管经营，晋升右都御史、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因延绥、宁夏将士捣毁贼巢的功劳，授予一个儿子官职，升任南京兵部尚书。神宗继位，征召授予刑部尚书。 张居正专政，王之诰与他有姻亲关系，常常规劝他。万历三年，请假送母亲回乡，超过期限未返回，被弹劾。恰好王之诰也上奏请求辞官养老，于是得到批准。后来张居正父亲去世被夺情，在朝廷杖打禁言者。张居正回乡葬父后返回朝廷，王之诰以召回正直之臣，收拢人心为劝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端香。当时有夷陵刘亦儒，字孟真，也是张居正的姻亲。嘉靖38年进士，多次任职至刑部侍郎。张居正当权时曾写信规劝他。张居正死后，清党都被斥退，唯独刘亦儒以高洁著称。不久被任命为南京工部尚书，刚半年称病归乡。当初张居正的女儿嫁给刘亦儒的儿子，珠宝绸缎装满箱柜，刘亦儒全部锁在别的房间。张居正死后，财产全部没入官府，刘亦儒于是打开先前封存的物品归还。南京御史李义阳请求将刘亦儒召回朝廷，以激励淡泊谦让之风，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。刘亦儒最终没有应召，在家中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谥庄介，吴百鹏，字维熙，义乌人。嘉靖26年进士，被授予永丰知县，被征召授予御史，历任巡按淮、扬、湖广，提拔为大理寺丞，晋升右少卿。42年夏天，晋升右迁都御史，府治云阳，改任提督军务，巡抚南安、赣州、汀州、漳州，与两广提督吴方讨伐平定河源贼寇李亚元，城乡贼寇叶丹楼，又会师在海丰击败倭寇。当初广东大部百姓蓝松山于大圈唱乱，流窜抢劫于同、严、兴、全之间，官军击败他们，逃奔永春，与相辽盗贼苏阿普、范继祖联合兵力进犯德化，被都指挥耿宗元击败，假装请求招抚。吴百鹏也佯装罢兵，引诱贼党作为内应，先后全部擒获他们，只有三朝未攻下。三朝是和平的李文彪占据岑纲，龙南的谢允璋占据高沙，赖清圭占据夏历。朝廷因倭患紧急，为征讨将近十年。李文彪死后，妻子李珍及江月照接替，更加猖獗。44年秋天，吴百鹏晋升右副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尚书说，三朝建号称王，刚招抚又反叛。广东的和平、龙川、兴宁，江西的龙南、信丰、安远被蚕食过半，不紧急讨伐，祸患不可言说。三朝中只有赖清圭跨将，更六县，最为违抗命令，用兵必须从夏历开始。皇帝采纳不易，听从了他。吴百鹏于是命令守备蔡汝兰讨伐，在苦竹帐擒获赖清圭，群贼震惊恐惧。隆庆初年，吏部因吴百鹏长期劳苦于军旅，稍升大理卿。几事中欧阳一敬等请求留下吴百鹏剿贼，诏令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吴百鹏上奏春夏用兵妨碍耕作，应暂时招抚，皇帝听从了他。不久提拔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请求辞官养亲，未获准许，改任刑部右侍郎。父亲去世归乡，启用改任兵部。万历初年，奉命巡视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。吴百鹏以粮饷、险隘、兵马、器械、屯田、严法、藩马、逆党八项事务考核编陈，督抚王崇古、吴队、总兵郭虎以下，升赏处格各有差别。又进献编图，所有关塞险隘、藩族部落、兵马强弱、廷杖远近，清晰如指掌。因探母归乡，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，征召授予刑部尚书。过了一年去世。刘英杰，字子和，潍县人。嘉靖26年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历任警行兵备副使，监管三官。三官归属警行道，从此开始。43年，以山西右参政身份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母亲去世归乡。隆庆元年，启用巡抚河南。俺答侵犯石州，山西骚动，诏令刘英杰前往救援。不久贼寇退去， 恰逢顺天巡抚耿随清因杀平民充作首功被逮捕治罪，改由刘英杰接替他。建议从永平西门到海口，距离天津仅500里，可以通漕运，请求招募熟悉海盗的百姓前往天津领运，与运官一同出海到达永平。布衣认为漕族冒险不便，调拨山东河南粮食10万石储存在天津，让永平官民自行运输。次年秋天，晋升右副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随即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代替谭纶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。上奏停止永平、密云、霸州的采矿。又因御史傅孟春的建议，商议各镇基筑应当根据年成封欠，平常时以折色方便军需，可以积累粮食，灾年以本色救济荒年，可以积累银两。又第二年建议开通漕运到密云，上书说密云环绕控制潮白二水，是天然设置的便利漕运之地，先前二水分流到牛栏山才汇合，通州运船到牛栏山，以上陆路运输到隆庆仓，运输非常辛苦。现在白水改到流经城西，距离潮水不到200步，近来疏通河道筑坝，合为一体，水深漕运便利。旧昌平运额共18万担有余，现在只有14万，密云仅得10万，只能依赖招商一法，但土地贫瘠，百姓贫穷，势必难以长久依赖。听说通州仓库粮食多鸿府，如果漕运5万石到密云，并以本镇折色银35,000两留给京郡，那么通州仓库没有府粮，京郡得到实惠，密云免除迁派商人，一举而三善兼备。诏令批准。几事中，陈渠因冀镇多虚额士兵，请求核实兵力，节省粮饷。刘英杰上书说，建国初期设立大宁、蓟门还算内地，后来大宁内迁，三位反复，一切防御措施与宣府、大同相等，但俄兵不满3万，仓促征召外兵，疲于奔命，又一半是孱弱之人。于是商议减少客兵，招募本地士兵，但游食之徒饥饿时聚集饱足后散去，请求清理沟取逃军，但所沟取的都是老弱之人，又未必安心于队伍。本镇西起镇边，东抵山海，根据地形布置兵力，非30万不可。现在主兵和客兵不过13万而已，而且宣府地方600里，俄兵15万，大同地方1000余里，俄兵135,000。现在冀州、昌平地兼二镇，而兵力独独不足，以此类推，怎能防守？以现在上策，调发精兵20余万，恢复大宁，控制外边，使基辅兼备更加厚实。宣府、辽阳声援相通，国家有众官，庭院无禁扣，这是万年的利益。如果不行，则集结兵力30万，分屯列戍，使首尾相应，这是百年的利益。又不行，则选主客兵17万，训练有成，不必仰仗临阵，也是目前苟安之计。现在都不行，征兵如同一骑，轻响如同启敌，操练如同团杀，教战如同谈虎，边长兵少，捉襟见肘。现在为不得已之计，暂时勾取新军，补充主兵旧额11万，与入卫客兵纷纷休息，希望军士不告劳苦，稍定边际。布衣让所司清军，但补兵之说最终未施行。万历元年，晋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仍任总督。晋升南京工部尚书，征召为荣政尚书，改任刑部。锦衣卫冯邦宁是太监冯保的侄子，在路上相遇不引车避让，刘英杰呵斥使他下车，冯保不高兴。恰逢云南参政罗汝芳奉表到京，刘英杰出城与他谈论禅理。几事中，周良银上书弹劾他们，于是与罗汝芳一起被弹劾罢免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当初，王宗穆建议海运，刘英杰与工部侍郎徐氏请求开凿胶来河，张居正极力支持，任用徐氏以迁都御史身份前往，商议凿山引泉，预计费用100万。议论者纷纷驳斥，召回徐氏，停止这项工程。徐氏，常熟人，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。王林，字季经，霸州人，嘉靖26年进士，被授予绍兴推官，入朝为兵部主事，历任员外郎，为人刚直，注重节操气概，不随便交往。 同僚杨继盛弹劾严嵩及其孙子严孝忠冒功的事下发到兵部复核。严世蕃自己起草稿子交给五选郎中周勉。周勉揭发此事反而获罪。尚书聂豹害怕，催促所司将严世蕃的稿子上呈。王林上前争论，聂豹发怒，最终按严世蕃的话复核。杨继盛被判处死罪，王林为他提供周石，并将女儿许配给杨继盛的儿子杨英基。严嵩父子非常怨恨，罗织其他事情将王林关进诏狱。事情澄清后恢复官职。到杨继盛死后，王林收葬了他，升任山东佥事，再升可兰兵备副使。有威名被巡抚记恨，弹劾离职。官员百姓相继为他诉冤，下诏允许启用。45年，提拔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延绥。贼寇大举入侵定边，故原总兵官郭江战死。总督陈其学、陕西巡抚戴才因此被免职，王林贬奉一级。隆庆改元，贼寇六次入塞，都失利而去。但御史温如玉不断弹劾王林，王林解官听候勘察。后来御史杨震勘察上报他的功劳，于是以原官巡抚宣抚。总兵官马方骁勇，贼寇不敢深入。王林于是大力推行屯田，边境储备依赖于此。任期届满，晋升右副都御史。不久被征召授予兵部右侍郎。省亲归乡后启用协理荣正。神宗即位后，张居正掌权。林与张居正是同科进士，但向来关系不和。适逢朝廷商议巡视边防，林请求前往。他被派往陕西四镇，他坚决拒绝馈赠。完成任务后立即称病辞官回乡。张居正去世后，他才被启用为南京工部尚书。不久改任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。守备太监邱德用滥用职权役使军营士兵，临上奏禁止，并趁机上奏实行安定留都的12件事。后被召入朝任户部尚书。先前奉诏减免赋税以及支造款项，共留用银176万余两，皇帝命令从太仓库补进这笔钱。林说，陛下历经10多年的积蓄仅有300多万两，如今因一年的减免就立即从库中补收。计算10多年的积蓄还不够偿还2年补收的数额。何况金花银的定额每年应近100万两，从万历6年以后又增加20万两，现在合计6年不止100万两。库中积蓄并非源泉，每年进贡不停，以后将用什么来延续？于是又进言说，金仓、通仓的粮食积存800万石，足够9年所需，请求酌情改折150万石，3年为止。皇帝下诏准许实行1年。当时上保丞徐祯明、御史徐代开发京东水田，林极力赞同，亦于是决定。按旧例，户部银两专门供应军国，不挪作他用。皇帝大婚，暂时取用蓟边银9万两作为支造费，到这时又想这样做，林坚持争执。不久下诏取用4000两黄金作为慈宁宫费用，林又极力坚持，都没有被采纳。随后他陈述理财7件事，请求崇尚节俭，重视农务，督促拖欠赋税，惩治贪官，扩大储蓄，整顿朝贡和户事。皇帝答复说，涉及我本人的事已经知道了，其余的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实行。当时佛教盛行，林请求淘汰那些不是生产的僧人回乡务农，聚众修斋的人以左道罪论处。礼部尚书审理，请求按林的建议办理。下诏已准许，但后妃和宦官多说不便，此事中途停止。改任兵部尚书。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贿赂遍及京城，但不敢到林家门前。林在户部频繁争执，已被宦官嫉恨。适逢皇帝视察寿宫，宦官拿着御批索要马匹。林认为奏本应当加盖印信，由司礼监传奉给6课下发部里，没有直接下到部里的，他援引旧例上奏争执。皇帝不高兴。大学士申时行曾把管事指挥罗秀托付给林，让他补任锦衣卫签书，林拒绝不许。申时行于是拟旨指责林擅自扣留御批，失去尊敬皇上的体统。御史于是纷纷上奏弹劾林，林请求退休离去，张嘉印接替他。给事中张仰萌说，罗秀本是太监藤祥的奴仆， 贿赂进入禁卫军。往年谋取签书之职，尚书令持政不阿，被他重伤而去。不久罗秀就越级任用，舆论沸腾，于是罢黜罗秀，张嘉印也被罢免。林虽然退职，但声望更高，因年高多次受慰问。万历36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天启年间追谥公肃。毕羌，字廷明，时代人，嘉靖32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升浙江提学副使，迁广西右参政，进按察使，再迁湖广左布政使，召为太仆卿，未到任，改应天尹。海瑞巡抚江南，发公文给应天府，视同下属，毕羌拒绝接受。海瑞考察毕羌的政绩，反而与他交好。升南京户部右侍郎，都理梁楚。万历2年，入朝任刑部右侍郎，改户部，总督仓场。升南京户部尚书，因病辞职，启用为南京工部尚书，就地改吏部，征召为户部尚书。皇帝因风霾灾害，命令有关部门陈述实证，毕羌上奏9件事，其中说锦衣卫奇效多达17400余人，内府各监局工匠夫役数目也与此相当，这些是特别浪费粮食的，应当清除冒名滥充之人。州县丈量田亩滋生弊端，云南铸钱不支付工钱，官员裁撤后又设置，田地想开垦又停止，请斟酌当地风俗人情，不要轻率更改。至于袍服锦起，每年都有积余，何必频繁制造？天灯费用巨万，尤其不合常规，滥赏不可不裁减，奇技淫巧不可不革除。他所做的其他事也多切中要害，皇帝宠幸的人从中阻挠，不能全部实行。毕羌于是以年老请求罢免，准予乘一车回乡。毕羌遇事持政，很有声望，年近80，赐慰问，加太子少保，以后又慰问2次。他的孙子毕汝骈奉表入朝谢恩，下诏任命为太学生，享年93岁去世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公诫。书画，字汝德，临川人，嘉靖38年进士，授衡州推官，改补凤阳，升户科给事中。隆庆初年，3次迁升至刑科给事中。皇帝任用宦官，圣旨多从宫中直接发出。书画说，法律是天下公器，大小罪犯应该全部交付法司审理，不当之处则由我们论奏弹劾，如果直接由敕令执行，则喜怒未必恰当，而法司和我们都会形同虚设。皇帝下诏认为他说的对。冬至交天时，听到皇帝咳嗽声，书画推论阴阳交替的渐变，请求效法上天保养微阳，言辞极为恳切直率。有诏书说灾疫接连出现，是由于部院政事不休，令场卫秘密查访。书画与同僚说，场卫在京城巡查，只因查究奸邪，禁止盗贼。驾驭百官是天子的权利，而纠察不法则是台谏的责任，岂是场卫所能干预？现在命令他们刺探访查，必将开启罗织罪名之门，施展机巧陷阱之术，祸害善良之人，使人人屏息不安，如何治理国家？而且场卫不能自己廉洁查访，必然交由藩校。陛下不信大臣，反而相信这些人吗？御史刘思贤等也极力陈述其害，皇帝都不听从，后来此事最终作罢。校尉背着一具尸体出北安门，兵马指挥孙承芳看见，怀疑有奸情，将其关进监狱审讯，供词牵连内官李阳春。李阳春害怕，向皇帝申诉，说校尉所背的不是死者，出外才死，孙承芳无端生事，拷打校尉。皇帝相信了，杖打孙承芳60，贬为平民。书画请求将李阳春的奏状下法司勘问，不被采纳。隆庆4年热审，请求释放长期囚禁的郑履纯、李芳，到朝审时又请求释放李乙，都得到宽宥。当时高拱掌权，陆凯、杨顺因诬陷杀害沈炼被判死罪，高拱想为陆凯开脱，说杨顺是首恶，杨顺已死，陆凯可不必连坐。书画取出案卷给高拱看，说案卷中本无沈炼名字，有他的名字是从陆凯开始的，陆凯确实是首恶。 高拱又提议宽宥方士王金等人的罪。书画说，这是遗诏的意旨，即使想不治罪，该用什么名义？触犯高拱，被外放为陕西参政。两次上书请求退休回乡。万历初年，多次升至太仆少卿，又因病回乡，由南京大理卿赵入任刑部左侍郎。云南缅甸贼寇平定，皇帝亲临午门楼接受俘虏。书画宣读奏词，声音洪亮，举止有礼仪，皇帝注视着他。适逢刑部尚书缺员，皇帝亲笔诏书任用书画。书画说，陛下的人心出于天性，知府钱若庚、知州方富前因残酷被处死或流放，请敕令大小臣僚各自遵守律例，不要滥用刑罚。大明律一书，高皇帝悬挂于梁武，亲手加以更定。如今未经详审判决的，有时命从重拟议；已经定义的，又下诏加等处斩。这是说律法不足用了。去年冬天雨雪不按时令，灾疫频繁出现，罪过应当在此。皇帝用幽容诏书答复他。适逢续修会典，于是记录嘉靖34年以后与刑名相关的382条事例，上奏皇帝，下诏颁布中外。万历14年，应诏上书严事，请求信守诏令，清理诉讼，迅速审讯，严格检验，禁止冤案泛滥，而将感动上天安定人民归于圣心。皇帝嘉许采纳。皇帝担心臣下欺蒙，兼有揭发，就派官逮捕，牵连证人，案卷堆积。书画说，为君之道贵在把握要务，不应侵犯有司的职权，只会使人归过于皇上，而下属得以借此掩饰过错。陆王府小校因是被兵马司吏目鞭打，皇帝发怒，逮捕吏目下诏狱，拷打致死，又治罪其补足七人。书画为此争执，下诏只治罪为首一人，其余都获宽免。第二年，经查时疑，南京科道官提到书画，于是三次上书请求回乡，皇帝不许。适逢审戮囚犯，又起复任职。宦官传皇帝懿旨，宽宥重犯30余人，书画争执认为不可，下诏最终听从他的意见，不久称病重，才准许回乡。去世，赠太子少保，是庄西。李世达，字子成，泾阳人。嘉靖35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改吏部，历任考功，文选郎中，与陆光祖同为尚书所倚重。隆庆初年，为曾祖服丧，启用为右通政，历任南京太仆卿。万历二年，以右迁都御史巡抚山东，不久进右副都御史，总理河道，未上任，改巡抚浙江，随即称病回乡，启用都理漕运兼巡抚凤阳。黄河南侵，淮安告急，李世达请求修筑石堤保卫城池。宝应范光湖风涛险恶，每年有漂溺之祸，请求开挖月河以杀水势，都得到批准。升南京兵部右侍郎，赵入改户部，又改吏部，进左侍郎。升南京吏部尚书，就地改兵部，参赞军务。不久赵为刑部尚书。宦官张德打死人，李世达请求依法处置，刑科唐瑶卿也这么说，张德于是被交付法司。大兴知县王阶因责打岳武生被交给法司，皇帝秘密派两名校尉侦查，审讯当天被巡封主事孙承荣阻止，校尉回奏，皇帝发怒，责问李世达。李世达说，侦查探听不是大体，孙承荣最终被夺俸。东厂太监张京有罪，言官纷纷弹劾，皇帝屈意宽免他，李世达坚持上奏，皇帝才将张京平退于外。驸马都尉侯拱辰的仆人打死平民抵罪，李世达请求一并治罪侯拱辰，于是革去其职务，命在国子监学习礼仪。罪人焦文灿依法不当处死，皇帝发怒，要定他死罪。适逢朝审，命户部尚书宋勋主笔。李世达对宋勋说，减轻焦文灿的罪，触犯皇帝旨意，被诘问，又据法回答，皇帝最终不听从。当时皇帝在后宫常暴怒，竟是屡次无辜而死。李世达借灾疫上书讽谏。浙江饥荒，有人请求让罪人出粮赎罪，李世达说，法律不可废弃，宁可赦免不可赎罪，赦免则恩出于皇上， 法律犹存。赎罪则出力出于下，人们更加玩忽。有识之士认为他说的对，改左都御史，兵马指挥何驾虐死三人，御史刘思于庇护他。李世达弹劾上奏，皇帝降刘思于官制，又弹劾罢免御史韩介等数人。皇帝非常厌恶言官，下诏申斥，责备他们挟私报复。李世达说，效忠持政的人，言语虽过激，心实无他，即使有的居心不可知，但言论不可废弃，都应当容纳。只有缄默阿谀的人，才应加以贬黜处罚。这样正直之言每天进献，邪说逐渐消失。皇帝批复之道。万历二十一年，与吏部尚书孙龙共同主持京察，将政府私人几乎全部贬斥。考功郎中赵南星被弹劾贬官，李世达极力为之争辩，反而除去赵南星等人的官籍，于是请求离职，不准。当年秋天，吏部侍郎赵用贤因断绝婚姻事被攻击，李世达辩白其无罪。郎中杨英素、正才尚书诋毁李世达，于是连续上章请求退休离去。回乡七年去世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敏素。曾同亨，字于也，吉水人，父亲曾存仁任云南布政使。曾同亨考中嘉靖三十八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改礼部、迁吏部文选主事。按旧例，城部以下官员听任胥吏选注，曾同亨全部亲自办理，与陆光祖、李世达齐名。隆庆初年，任文选郎中，几乎将遗落的贤才全部荐举启用。晋太常少卿请求急驾离去。万历初年，启用为大理少卿，历任顺天府尹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贵州。御史刘台得罪张居正，曾同亨是刘台的姐夫，给侍中陈三模想一并驱逐他，上奏曾同亨体弱不能任职，下诏调南京，于是称病回乡。万历九年，京察时宜，给侍中秦耀、御史钱岱等又迎合张居正之意，列上曾同亨名字，勒令退休。张居正去世后，曾同亨被启用为南京太常卿，召入朝廷任大理卿，升任工部右侍郎，负责督建寿宫，节省了三十多万两不必要的开支。从左侍郎晋升为尚书，军器从外地输入，大多不合规格，他上奏请求只付一半价款，又请求减少一半制造任务，这些请求都得到批准。汝安王妃请求征收桥税，曾同亨拒绝了，皇帝最终还是同意了王妃的请求。内府工匠在隆庆初年多达15800人，不久淘汰了2500人，但宦官又不断滥增。曾同亨上书请求清理整顿，已经得到圣旨，宦官又上奏阻止了这件事，给侍中杨其修上书力争，没有被采纳。曾同亨的弟弟曾前亨请求裁减冗员以充实经费，精卫的武官们认为这会削减自己的月俸，大为哗然，等曾同亨出朝时围住他喧闹。曾同亨再次请求退休，没有得到批准。九门工程完工后，加封太子少保，他极力请求离职，皇帝下诏让他乘一车回乡，后来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，他推辞不就。过了很久，再次被启用担任原职，多次推辞后才就任。税时所到之处虐待百姓，曾同亨极力劝谏。万历三十三年，考核京官，他与考功郎徐必达坚持正道不屈服。这一年，北方的考核不符合执政者的意图，皇帝直接下旨留住给侍中钱孟高等人。南方的考核以及曾同亨的自陈书也长时间没有批复。曾同亨正好因事入京，于是称病辞职。皇帝下诏加封太子太保退休。曾同亨当初进入吏部时，严嵩是他的同乡，尚书吴鹏是他父亲同年进士，但曾同亨没有私下拜访过他们。他曾留宿官署，整整一个月不回家，一向与罗汝芳、耿定向交好。尚书杨伯痛斥韦如，曾同亨说，这些人中很多是暗中修行的人，不能一概斥责。即使有人假借名义，比起那些钻营囚禁、恬不知耻的人，谁更好呢？去世时75岁，追赠少保，谥号公端。弟弟曾前亨，字于建，跟随罗洪先学习。 考中万历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合肥知县，调任休宁知县，升任御史。几事中冯瑾弹劾李成梁被贬谪，曾前亨认为尚书张学言偏袒李成梁，一并弹劾他们。皇帝发怒，将他贬为海州判官，逐渐升迁为大明推官，历任光禄少卿。万历十八年冬，受命兼任监察御史、巡视大同边防，弹劾罢免了总兵官以下十多人。大同士兵每年粮饷12000担，由士兵自己征收，百姓不堪骚扰。曾前亨建议留下200名士兵，其余全部裁撤。他多次上奏边防事务，都切中要害。那些武官辱骂曾同亨时，大学士王家平派人告诫他们说：“天下有叛军，难道还有叛臣吗？你们在禁地侮辱大臣，罪当处死。”那些人这才散去。尚书石兴说：“贵臣受辱，严重伤害国体。”几事中钟宇正也这样说。皇帝没有答复。王家平秘密上奏据理力争，于是罚扣掌管后府的定国公徐文弼半年俸禄，并依法惩处了为首的人。曾前亨不久升任大理丞，又升少卿。考功郎赵南星因考察之事被贬斥，曾前亨上书救援，冒犯了执政者，又写信辩解。朝廷三次推举他为巡抚，都未任用，于是他称病回乡，不久去世。曾前亨言行不苟，与他哥哥都以明德著称。星自修，字子吉，襄城人，嘉靖35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海宁知县。升任吏科给事中上奏说：“吏部选拔官员选才固然重要，但衡量地方情况更为急迫。近来京城的属官因考核而被免职的占1/10，难道京城附近特别多不孝之徒吗？是因为地方艰难，事务繁杂，请根据地方的繁难程度来任命官员，根据事务的繁简来考核官员。”吏部认为他说的对，请求下令巡抚巡案，按照新自修的建议举荐弹劾官员。他巡视经营，弹劾掌管营务的镇远侯顾桓，协理迁都御史李遂，请求告诫顾桓罢免李遂。皇帝听从了，历任升迁为礼科都给事中。诚意薄留誓言违法，新自修极力弹劾他的奸恶。皇帝下诏即去他的职务，并加以禁锢。隆庆元年，给事中胡英家因言论被贬斥，新自修上书救援。不久，他论奏剥夺尚书顾可学、徐可成、侍郎朱龙喜、郭文英的赠官谥号。因为徐可成出身道士，郭文英出身工匠，顾可学、朱龙喜都是进献方药而得官，升任太仆少卿，称病回乡。万历六年，被启用为应天府丞，又升任光禄卿，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保定六府。上奏请求减少钧窑里甲银6万两，增筑雄县、任丘县两地的堤坝，以防御滹沱河水患。每年秋季防务，巡抚移驻益州，征调所辖地区的费用，防秋结束后征收依旧。新自修上奏停止了这种做法。入朝历任大理卿、兵部左、右侍郎，升任南京右都御史。御史沈汝良巡视下江，以馈赠为名搜刮所辖地区的全部赎金，新自修弹劾了他。皇帝正要惩治贪官，于是下令逮捕沈汝良治罪，并召新自修担任左都御史。万历十五年，考核京官，内阁想庇护亲信，排除异己。吏部尚书杨威迎合旨意行事，新自修对此感到忧虑，提前上奏请求不要以爱憎为喜怒，排挤孤立无援的人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但内阁不高兴，有十几个贪婪争利的人都是内阁后代的人，新自修想除掉他们。给事中陈宇娇自忖难以幸免，于是说县臣将因一点小过错就抛弃人才，一举使国家无人可用。于是新自修想斥退的人全部豁免。不久，御史张明刚等人进行时宜，首先弹劾工部尚书何启明。何启明原本因为督工与宦官张成交好，而一向不喜欢新自修，于是攻击新自修，怀恨主使。陈宇娇和给事中吴之家帮助他。御史高维松、赵清、张明刚、左之仪愤愤不平，弹劾何启明掩饰过错狡辩。皇帝先听了张成的话，很怀疑新自修，看到奏书更加不高兴，说朝廷每任用一人， 言官就纷纷攻击。现在何启明去职，你们推举能胜任此职的人。高维松等人上书认罪，没有举荐他人。皇帝发怒，将他们全部外放。给事中张养蒙申辩救援，也被扣罚俸禄。刑部主事王德兴又上书抗争，言语触及皇帝宠幸的人。皇帝将他投入诏狱，严刑拷问主使者，没有找到证据，于是削去他的官籍。辛自修心中不安，急忙称病回乡。辛自修的晋升并非内阁之意，所以不为所容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启用为南京刑部尚书，又被召为工部尚书，还未上任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肃敏。王德兴，安福人，后来复出做官，官至光禄丞。温纯，字景文，三原人，嘉靖44年进士，从寿光知县被征召为户科给事中。隆庆3年，穆宗服丧期满后，仍不与大臣接见。温纯请求遵循祖制严防百官，亲自决断章奏，皇帝答复知道了，多次升迁为兵科都给事中。倭寇攻陷广东广海卫，大肆杀掠后离去。总兵刘涛以作战击退敌人上报，温纯弹劾刘涛欺君罔上，当时正召刘涛督领经营，于是搁置不问。前国公穆朝弼有罪，皇帝下诏允许他的儿子袭爵。温纯说事情尚未完结，不应仓促袭爵。宦官陈洪请求封赏他的父母，温纯坚持不可。言官离矣，实行获罪，温纯上书救援。起初赵贞吉改革营制，三营各由一名大将统领，以恭顺侯吴季爵掌管五军，而都督元正、焦泽掌管神书、神机。吴季爵耻于与他们同级，坚决推辞。皇帝为此罢免了元正、焦泽，全部改由勋臣担任。温纯请求广求将才，不要拘泥于世袭爵位，皇帝没有采纳。不久又命令三名文臣分别督领，当时称为六体督。温纯认为政令多头，极力陈述不变，于是恢复旧制。俺答请求共事，高拱决定同意。温纯认为这会松弛边防，对中国不利，外放为湖广参政，称病回乡。万历初年，因推荐被启用为河南参议。万历12年，以大理卿改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，巡抚浙江。入朝任户部左侍郎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督管仓场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升任南京吏部尚书，被召拜为工部尚书。父亲年老，他请求回家赡养。服丧期满，被召为左都御史。矿税使四处派出，有关部门抓捕的囚犯很多，温纯极力论述其害，请求全部释放，没有答复。不久宦官们更加横行，所到之处掠夺财物，奸污妇女。各地无赖奸人风起谈论利益，有人请求开采云南塞外的宝井，有人又说海外吕宋国有座鸡翼山，向来出产金银，每年可得金10万银30万。有人说淮安、扬州严厉丰厚，采用奇策，每年可得银50万。皇帝都欣然采纳，远近震惊。温纯说缅甸人正窥伺机会，宝井一开，战端必起。于元俊一个盐贩，数千赃款都不能缴纳，却想得到50万两银子，将从哪里取得？鸡翼山在海外，必定没有遍地金银任人前去取用，不过是假借诏旨私自运出禁物与番人交易，利益归于小人，祸害留给国家。请求全部逮捕这些奸人，交付臣等依法处置，并立即撤除害民的税奸，也没有答复。当时朝廷内外争相请求罢免矿税，皇帝全部搁置不理。温纯等人忧惧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带领诸大臣拂却哭泣请求。皇帝震怒，问是谁倡导的，回答说都御史陈温纯。皇帝为此平息怒气，派人安慰劝说，奏书即将下达，众人这才退下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实行。广东李凤、陕西梁勇、云南杨荣都因矿税激起民变，温纯又直言上奏税使窃取陛下微服的有数十人，参随凭借税使生事的有数百人，地方奸民投身成为参随爪牙的有上万人。 天下生灵困于水旱，困于采办、营运、转输，已经失去生活乐趣，怎能再承受这千万虎狼呢？希望即日罢除矿税，逮捕李凤等人，依法治罪。也没有答复。此前，御史顾荣臻巡视广东，与布政使王盼言语不合，起身殴打王盼，王盼当即弃官而去。温纯弹劾罢免了顾荣臻。御史于永清巡视陕西时贪污，害怕温纯上奏，便倡导同僚救援顾荣臻，明显与温纯作对，以胁迫温纯，又与都给事中姚文蔚勾结排挤温纯。温纯不胜愤怒，上书全部揭露于永清勾结构陷的情况，并涉及姚文蔚，言语颇为冒犯首辅沈一贯。沈一贯等人上书辩解，皇帝为此下达了于永清、姚文蔚的两份奏书，而温纯弹劾的奏书却被留下不发。温纯更加愤怒，三次上书论奏，并极力请求罢职，于是贬谪了于永清。温纯于是与沈一贯不和，给事中陈志泽、钟兆斗都是沈一贵的亲信，先后弹劾温纯。御史汤兆金愤愤不平，上书斥责他们的荒谬。温纯请求离职，上了20道奏章，闭门9个月。皇帝一向器重温纯，下狱挽留。温纯不得已，勉强起而逝世。等到妖书案发生，他极力为审理，郭正玉辩诬。楚王宗室杀害巡抚，温纯又说没有反叛迹象。沈一贵的怨恨更深。万历32年，考核金朝官。温纯与吏部侍郎杨石桥主持，沈一贵想庇护的钟兆斗和钱孟高等都在贬谪之列。奏书呈上很久，忽然降旨严厉斥责，全部留任被考核的科道官，而考核的奏书仍不下发。温纯更加坚决地请求离职。钱孟高、钟兆斗既然得以留任，就连连上章攻击温纯在楚王事件中的表现，说温纯曲意庇护叛徒，并诬陷他受贿。廷臣大惊，争相弹劾钱孟高等人。钱孟高等人也再次上书弹劾温纯以求取胜，全部都留在宫中。不久，南京给事中陈家训等人极力论奏，二人暗中有所依仗，结党营私，应当立即斥退他们，而听任温纯回乡，以保全大臣体面。皇帝最终批复了钱孟高等人的前一份奏书，准许温纯退休，钱孟高、钟兆斗也被罢免回乡。温纯清白奉公，五次主持南北考核、淘汰选拔都很得当，整肃百官，振兴风纪，当时称为名臣。去世后追赠少保。天启初年追谥公义。赵世清，字向贤，历城人。隆庆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。张居正执政时，政令崇尚严厉，州县学校取士不得超过15人。布政使、按察使以下官员，即使公事也不许乘坐一马，死刑每年有定额，征收赋税以9分为标准，有关部门达不到标准的受罚，又多次重责禁言的人。赵世清上奏匡食五要，请求放宽取士名额，放宽一传禁令，减少死刑，减缓催征赋税，而最后极力论述言路应当开通，说近来台谏官员习惯于阿谀奉承，以迎合世道，获取宠幸，事关军国大事，他们闭口无言，只是简些不紧要的事物，姑且敷衍言责。持续多年，居然高居清二之位，在士林中夸耀。然而这些人难道都是品行污秽，没有节操，忍心辜负陛下吗？也是有所惩戒而不敢言罢了。比如往年傅英真、爱慕、沈思孝、邹元彪都因谏言被远窜，至今与庶族为伍。这就是中等才能的人内心自顾忧绪，宁可自同于寒蝉的原因。陛下应该特别发出德音，放还这些人，使天下人明白圣天子没有厌恶直言之意的道理，那么世人都会仰慕道义，竭尽忠诚，效忠于陛下。张居正想重置他的罪，吏部尚书王国光说，治罪正好成就他的名声，请让我为您任怨，于是将他外放为楚府右长史。第二年经查，又因不谨慎的罪名被免职回乡。张居正死后，赵世清被启用为户部郎中，出任陕西副使，多次升迁后担任户部右侍郎，督管仓场事务。赵世清富有心计，他所上奏的条陈 都能斟酌调节盈亏，军队和国家都依赖他。户部尚书陈察有病，侍郎张仰萌躲避不肯处理事务，皇帝发怒，将两人都罢免，而晋升赵世卿为尚书。当时矿税使四处出动为害，江西税监潘相甚至擅自逮捕宗室成员。以往关税收入每年有40余万，自从被税使夺走，商人不行商，数年间减少了1/3，各地杂税也是如此。每年收入越来越少，国家财政难以支撑，边防储备告急，而宫廷内工日益繁多。每年增加金花银20万，宫廷内库日益充足。赵世卿请求恢复金花银100万的旧额，停掉续增的数额，皇帝不答应。请求发放内库银100万两以及太仆寺马价银50万两以接济边防储备，又违逆圣意，遭到严厉斥责。赵世卿又请求治潘相的罪，并且与九卿多次陈述其危害，都不被采纳。赵世卿又说，脂膏已经耗尽，民间萧条，丧乱可忧，揭竿而起的是不远了，如果不趁现在停止，恐怕以后就来不及了。皇帝也不醒悟。32年，苏州松江税监刘成因水灾请求暂停米税。皇帝认为每年税额6万，米税占一半，不应当全部停征，如今以4万为定额。赵世卿上言，以前既已免除米税，不久又再次征收，已经对天下失去大幸。如今刘成想要免除一半税额，而陛下不全部听从，难道恻隐之心太监还有，而陛下反而默然不动心吗？没有答复。那年夏天，雷火烧毁祖陵明楼，妖虫啃食树木，又下大雨毁坏神道桥梁。皇帝下诏咨询实证，赵世卿上书说，如今的实证哪有比停止矿税更迫切的？古代明郡不看重奇异之物，如今却聚集背里得来的钱财，敛取苍生的怨恨，这还谈什么节俭？这是魏军得考虑不可不停止的第一条。多取会招致怨尤，才不保密必会招来盗贼。露台巨桥的财宝足以导致倒戈之祸，这是为宗社考虑不可不停止的第二条。古代国家无事时就预先谋划，有事时就商议防御之策，哪有开凿四海的矿山，征收三家的市税，拿着弓箭残害良民，毁坏房屋，越过垣墙，灾祸延及鸡犬，历经10多年而不停止的，这是为国体考虑不可不停止的第三条。太监们像渔猎一样掠夺，像一虎一样咆哮，毁坏挖掘坟墓，使枯骨遭殃，奸淫虐待子女，使良家隐恨，人人怨恨，喧嚷之声屡屡听闻，这样下去不停止，以后会到什么地步？这是为民困考虑不可不停止的第四条。国家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，如今全部搜刮进奸人之家，所以督促拖欠的租税，而租税反而不足，稽查关税而关税亏损，搜查库藏而库藏空虚，征收盐税而盐税微薄，征缴赎金而赎金消失，外府一空，户部如同扫荡过一般。这是为国客考虑不可不停止的第五条。天子的命令应当像四季一样守信，3年前曾说朕心仁爱，自有停止之时，今年又一年，更待何日？天子有戏言，亡命委弃于草莽。这是为诏令考虑不可不停止的第六条。陛下试想，衣服饮食宫室建造以致营造征讨，上边哪件事不取自于民，民间哪件事不供给于上？可叹这些子民从来没有辜负国家，而百姓正欢呼着供奉九重的欲望，而陛下却稍微不满足他们的欲望，百姓正奔走以供奉九重的劳役，而陛下却稍微不慰劳他们的劳苦，百姓正竭尽全力以奔赴九重的危难，而陛下却稍微不体恤他们的困难。反过来想一想，心中一定会有不安的地方。陛下不要以为愚昧小民可以由我驾驭，由我生杀，而不值得介意。民心就是天心，如今上天降灾频繁，雷火妖虫阴雨接连到来，灾变不会凭空产生，它的应验不会遥远，所以今天想要挽回天意在于体恤民心，想要体恤民心在于停止矿税，不用再行计议就可决定。皇帝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，却不实行。到34年3月才下诏停止矿使，税也稍微减少，但辽东云南 四川的税史依然如故，官吏百姓尤其痛苦。云南于是发生变乱，杨荣被杀。而西北水旱灾害时时上报，赵世清多次请求减租发放赈济，国家财政更加不支。过了一个月，又上奏请求捐出内帑百万两补助军用，不被听从。赵世清于是接连上章请求离职，直到15次最终没有允许。在此之前，福王将要结婚，进献户部库银27万两，皇帝还认为少，多次派中使催促。中使出言不逊，并且弹劾赵世清抗命。赵世清认为这是辱国，上书报告朝廷，皇帝搁置不问。到36年，七公主下嫁，索要数十万。赵世清援引旧例力争，下诏减去三分之一。赵世清又说，陛下大婚只用了7万，长公主下嫁只用了12万，请陛下再裁减，一概仿照长公主的旧例。皇帝不得已听从了他。福王兴搬出府地，设立崇文税殿，争夺名利，赵世清也建祖。赵世清一向激励清廉的操守，当官尽职。皇帝很器重他。吏部缺尚书，曾让他兼署，推举人才没有私心。只有楚宗仁与楚王互相攻讦，赵世清极力说楚王不是假冒，与沈一贯的意见相合。李廷基辅政，赵世清极力推举他。廷臣于是怀疑赵世清结党。于是几世中杜世全、邓去霄、何世进、胡兴、御史苏维林、马孟贞等先后弹劾他，赵世清于是闭门请求离职。奏章又上了十余次，没有答复。38年秋天，赵世清于是上书出城等候命令。第二年十月，乘着柴车径直离去。廷臣报告给皇帝，皇帝也不加罪，在家住了7年，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李汝华，字茂夫，睢州人，万历八年进士，受任兖州推官。征召受任工科给事中，曾弹劾荣正尚书郑洛不称职。等到外出巡视甘肃边务时，郑洛正经营西方事务，主张与荣人和好。李汝华上书说郑洛为敌留下祸患，并且弹劾朱江丽侵占军资，又请求全部开垦甘肃的闲田。回朝后，历任吏科都给事中多有纠举揭发。不久升任太常少卿，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南安、赣州。税史四出，商议征收关卡渡口诸税送入内府。李汝华认为税本应供应军饷，力争阻止。不久下诏四方税务全部由有司管理，以一半输给税监进入内府，一半输给户部。只有江西潘相勒令有司全部由自己输送。李汝华极力论说潘相违反诏旨，皇帝最终听从潘相的建议，并且推行到四方。李汝华在赣州14年，威信恩惠很显著，晋升为兵部右侍郎，召入受任户部左侍郎。尚书赵世清离职后，于是掌管部务。福王庄田4万顷，赵植屡次催促，不能达到数额。李汝华多次与廷臣执意争辩，仅减去四分之一。等到福王到封国后，下诏允许他自己派人督促租税，所到之处骚扰。内史严实到汝州，打死了两个人。李汝华请求遵守组织隶属有司，全部撤还使者，不被采纳。京畿、山东大饥荒，因李汝华进言，拿出仓米平价出售，并且发放银两赈济。李汝华又上奏实行救荒数件事，两地依赖他。在此之前，山东饥荒，免除每年赋税70万。这一年全部免除，又有170余万。李汝华因边防饷银不济，请求天下税客未进入内藏的，暂留一年补充缺额，辅臣也帮助进言。书上三次，没有答复。随后晋升尚书。46年，郑继之离职，监管吏部事务。京畿、陕西大饥荒，李汝华请求赈济，都没有答复。辽东战事兴起，突然增加饷银300万。李汝华多次请求发放内帑不得，于是借之南京布库银两，搜刮天下库藏余积，征收旧欠，裁减工时，开纳势力。而辽东巡抚周永春请求增加兵员加赋，李汝华提议天下田赋除贵州外，每亩增加银3厘5毫，得饷银200万。第二年又提议增加兵员，增加赋税如前。又过一年四月，兵部因招募兵丁购买马匹， 工部因制造兵器，再次商议增加赋税。于是每亩增加二厘，为银120万。先后三次增加赋税，共520万有余，于是成为每年定额。当此时，内库银子堆积如山，廷臣请求发放，大都不回应。继臣无可奈何，于是采用一切苟且之计，苛刻搜刮百姓。而兵不征兵，竟远道蛮方，导致奢崇明、安邦彦相继反叛，连年用兵。又割取四川、云南、广西、湖广、广东所加的赋税来供应他们，而粮饷仍然不够，天下已经不可支撑了。李汝华练达勤敏，在朝中没有结党，在户部任职很久，对于国家财政盈亏、边防储备虚实以及盐政、漕运、屯田、牧马等大政都进行筹划，连年收成不好，主张常以宽厚体恤为主，唯独家父的议论不能坚持，逐渐导致天下虚耗，内外交相作乱。天启元年得病，请求退休，加太子太保退休。去世后，谥号公敏，侄子孟辰自有传记。赞语说，古人称文昌是正本，七卿的职责大概很重。万世和等人奉职勤勉思虑，不同于那些阿谀保卫之辈。刘英杰、王陵、舒化、李世达更是其中卓然突出的人。李汝华掌管国家财政，正值战事兴起，饷银匮乏，请求内躺不回应，却不能以去旧力争，而权宜取计，于是与刻薄聚敛的人一同受到讥讽。时事到了这个地步，真是可叹啊。